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次说到基督徒既入世又出世的信仰，我就会想到夏日盛开在湖面上的大片莲叶和大朵莲花。但如果用莲花来形容这份信仰者，恐怕会招来嘲讽谩骂。因为时下说白莲花人设几乎都是用来讽刺骂人的话，尽管有许多诚实正直的人也会被形容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可大家也都知道，古往今来，除了降世为人的神子耶稣，世上再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了。没有人站在聚光灯下被人用放大镜审视还能够纯洁的没有一点瑕疵。然而每当我思想基督徒既要入世还要出世，或者说入世但不属世，我还是只能想到从淤泥中长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莲花。不光花叶纯洁美好悦人眼目，连它的果实莲子与卧在淤泥中的莲藕也都是洁白无瑕且可使用的。这又让我想到基督徒的生命致力要结出的九种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每一个词我们都不陌生，但能够结出这样的生命果子却着实并不容易，因为世界的法则常与神的道相悖逆，而基督徒活在世上不可能像活在真空里一样，必须融入世界，这就叫入世。同时还要坚守纯正信仰立场而活，这叫出世。当基督徒靠着主结出属灵生命的果子，难道不就像莲出淤泥而不染一样的美好无比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哥罗西书的2:16-23，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保罗他就指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呢，已经仗着十字架来夸胜了。那么从此以后啊，再没有任何的执政者、掌权者可凭着律法再攻击他们了。保罗故事就吩咐收信人啊，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者是节期，或者是安息日上再去评断他们了。那么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啊，有些人啊，不单是谨守律法，他们还喜欢在律法以上呢，加上各样的人间的规条和礼仪。那么，经文指向的究竟是犹太律法主义呢，还是在异教中所流行的一种苦行主义呢？那么学者呢，就有不同的分析和见解了。或许这些添加的外在规条或者是宗教礼仪，在语言意义上是好的，能够帮助人啊谨慎自守，专心仰望神。可是问题是，倡议的人啊，不但自己喜欢如此行，他们更出言批评指责那些不跟从他们做法的信徒。那么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保罗的回应就是，不需要把这些人他们的批评啊放在心上。这些人间的规条、宗教礼仪，纵使有意义，但是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基督服务而已的。保罗说，这些事啊，原是未来的事的影子，但是真体却是属基督的。那么此外呢，有些人在他们当中啊，故作谦卑和敬拜天使。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做了一些什么呢？保罗呢，他就大概假定收信人啊明白他在说什么，故此保罗就没有详细的来说明。那么根据一些学者他们的揣测哈，那么这些人呢，据称啊，看到了末世的异象啊，这些异象呢是从神的使者或者是天使那里来的。那么就好像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从使者看到末日的景象一样。那么这些人他们就宣称了自己啊拥有比一般信徒更加高的属灵洞见，乃是在于他们刻苦身体以及贬义自己。那么在保罗眼中，这种人他们就是自高自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不持定，不紧随元首基督。这些人他们以为看到了什么从神而来的异象，但其实只不过是随从自己肉体的思想以及幻象罢了。保罗对受信人的吩咐呢，就是不要让那些人呢否定你们得奖赏的资格。保罗的回应基本上就延伸了元首和身体的主题。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头，也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不但如此呢，整个宇宙啊都是围绕着基督来去运行的。一切都是在他里面，借着他和为了他的。所以呢，我们要持定元首耶稣基督，让基督在凡事上来居首位。那么首先呢，就需要神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像神看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去看他。假如我们不能够像神来看耶稣基督一样，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按着基督他所当受的尊崇来去尊重他了。那么使我们真正持定元首的唯一道路呢，就是要看到他是元首，那么像神所喜悦的旨意中所定的一样。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启示啊，有了启示以后呢，我们还需要决心立志要让基督来做头。那么最后呢，还需要我们有生命的一些改变。你会发现，如果你仍旧活在肉体中，你就不让他来做你的头，那么因此肉体的情欲呢就必须要除掉了。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中啊，必须有一次革命性的改变，从此不再是你了，乃是基督。那么这是我们持定元首的唯一途径，唯有这样，神对于他儿子的目的才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得以成全了。好，思义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啊，这三个名词呢共用一个介词，表示这些啊都是禁欲主义者他们所用的方式。那么苦待己身，这是禁欲主义者用苦待自己的身体来表示自己的敬虔啊，这些人的命令和教导在表面上看似有智慧，但其实呢是用私意敬拜和自表谦卑的。那么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呢，一点价值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规条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一些暂时而不是永恒的东西的。从二章六到二十节这整段经文来看呢，保罗他不是反对所有人间的学说啦、传统啦以及规条啦，没有。没有学说、传统和规条，那么一个群体呢也是很难持续生存下去的。那么教会群体呢也不例外。试问有哪一间教会没有传统、没有学说以及没有规条呢？那么神学院呢也有不可抄袭不可霸占图书的这些规条。所以问题不在于传统、学说和规条， 乃在于这些出于人的东西是否使人亲近耶稣基督，以及能否有效地帮助人克制肉体的情欲呢？假如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任何看似有道理的啊智慧的命令和教导呢，都只不过是花言巧语、虚空的废话罢了。信徒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并和他同死了，那么就不要啊本末倒置啊，生活的如同好像没有基督一样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一节到六节。好，《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从第一节，保罗就开始正面的来谈论了在基督里行事的具体的含义了。那么前一章，保罗从与基督同死比较负面的角度呢，他就说出了信徒啊不应该做些什么啊，比如不要被空洞的欺骗人的学说所俘虏啊，不要跟从那些把人诱骗离开基督的传统敬拜还有规条。那么从本节开始呢，保罗就从和基督一同复活的角度呢来说明信徒应该做点什么。保罗首先处理信徒人生追求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改变呢，首先是从思想转变来开始的。好，本段就包含了两个命令的语句。保罗说要追求上面的事和要思想上面的事，那么这两个吩咐就构成了信徒价值观的一个基本的方向了。那么首先，信徒呢应当追求在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么明显的，这个吩咐呢针对呢是有些信徒啊，他们生活的好像不认识神一样。保罗就提醒他们了，既然已经和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么就应当追求和基督复活一致的东西啊，不必再纠缠在世俗的这些啊学问了、传统了以及规条上了。那么信徒如何追求在上面的事呢？那么在第二节，保罗呢他就指出要思想上面的事。一个人在追求什么，那么就往往反映他在不断的思想一些什么上。当一个人啊不断的想着如何累积财富，那么他整个人生啊，其实也在追求从财富而来的满足上。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就说了，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所以你看，主耶稣就提醒门徒了，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信徒既然已经和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么就应当把思想呢紧扣在上面的事上，那么如此呢就不会活得好像不认识神一样了。那么上面的事究竟是指什么呢？从哥罗西书的一章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推断上面的事呢就包括了存在天上的盼望、万有和耶稣基督他的关系、借着十字架促成和平的奥秘、在基督里存在一切的丰盛、基督把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权势呢都解除了、以及基督显现时与他一同在荣耀里。那么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呢， 这个上面的事啊，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达成的旨意。保罗其实早在第一章已经为收信人来祈求啊，甚至愿他们呢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能真知道神的旨意。那么这里呢，则是吩咐他们呢要不断的追求啊，不断的思想在上面的事。不少信徒他们就以为追求上面的事啊，就是寻求神在我个人身上的吩咐和带领。或许呢，保罗有这方面的含义也说不定。但是从书信的整体来看呢，保罗吩咐信徒啊，要追求和不断思想的，却是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一切。这个奥秘关乎天上、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权位的以及没有权位的。那么保罗呢，他正是为了把基督的奥秘啊传得完备而不辞辛苦。我知道教会里呢有很多信徒的价值观啊没有被改变，虽然相信耶稣，但是呢他们主要的思想啊还是如何思考在地上啊有荣华富贵。虽然讲信心，但是遇到事的时候啊就没有信心了，神的话语在他们的身上好像打了折扣一样。我们可能常常听到这样类似的一些话，他们说圣经上的话很好，但是我们还得考虑现实啊。你看他们说这句话的背后呢，好像以为神的应许在现实中是不起任何作用一样。一位神学院的老师，他做自己的见证，他工作的时候呢喜欢上了一个教会长老的女儿啊，当时这个老师呢他有很体面的工作，那么后来他就辞职去读了神学了。他和这位女孩彼此都很相爱，那么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位女孩她的父母呢就不同意了，因为他的父母觉得这个男孩以后啊要做牧者，那么收入就一定是不很高。那么在父母的干预之下，女孩最终没有和这个男孩结成婚。那么对这个神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拦阻这个女孩的正是教会的一位长老。那么神学生以为女孩的父亲呢会首先关注她的属灵生命是多么的成熟啊，这个人是多么的爱主，但是没想到女孩的父亲先关注的是她的收入。那么最后这个女孩就嫁给了一个医生了，但是这位医生没过几年他也辞职去读了神学啊，做了一个传道人了。那么做见证的这位老师呢，没想到后来呢他就成为某神学院的一位院长了。我举这个例子呢，不是说作为信徒啊我们不能够思想地上的事，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他吩咐哥罗西信徒要不断思考在上面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这不是说所有地上的事啊都是不值得思想和了解的，也不是这个意思。信徒也不能不思想地上的事，除非我们已经离世与主同在了。只要是一天我们仍旧活在世上，那么信徒就要为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去打算，包括住屋的问题啊，升学的问题，就业的问题，以及退休保障的问题等等。那么教会的领导呢也要为扩堂、购堂啊、维修以及人事等各种世上的事物呢来去烦扰。人既然是活在世上，就必须要做出很多非此即彼的一些选择，因此认真思想地上的事呢是在所难免的。保罗他吩咐信徒不要思想地上的事，那么那些事所指的就是各种引导人离开基督的那些学说啦、传统啦以及规条了。那么在保罗的眼中啊，这些学说、传统和规条，纵使在人看来有很高的智慧和属灵深度，但是呢，相对于耶稣基督那关乎天地万物的奥秘，都只不过是世上的小学罢了。那么故此信徒要追求认识基督他的奥秘，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活着的人不可避免的要思想地上的一些事儿，但是信徒所思想的、所凭借的并不是世上的小学，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奥秘。复活的生命必然会带来人生方向上的追求以及思想上的一个转变，那么两者呢向来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我们整个人生在追求什么啊？反映在我们不断的在思想什么。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反思，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你是否认真追求在上面的事呢？反复的思想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一切呢？你对耶稣基督的奥秘到底认识有多少呢？你是否以追求认识耶稣基督为你人生的至宝呢？ 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保罗说，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好，那么这两节经文把焦点就放回到地上了。那么思想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保罗就吩咐哥罗西信徒啊，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那么治死这个动词在保罗书信中仅出现过两次，一次出现在罗马书，一次在这里。治死这个动词呢，来自医学上的一个用语，那么意指部分身体啊因患病而机能萎缩了。那么吕振中翻译本呢，就把这一句翻译为，所以你们要看在这地上的肢体为死了。那么这里保罗借用这个比喻来去提醒信徒，要把那些出于肉体的欲望和冲动看作机能受损，如同已死。这些肉体的欲望和冲动呢，就包括了淫乱啊、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那么就是贪得无厌啊、永不满足的追求。那么学者指出，这几方面呢，都和性放纵有关。淫乱指奸淫和淫行，那么在圣经中，这是不合法的一些性关系。那么污秽呢，是指因着淫乱的行为使肉体沾染不洁。那么邪情和恶欲对性呢存在不合法的渴求。贪婪是对性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保罗就吩咐信徒啊要治死地上的肢体。那么第一件事就提到性放纵的方面了。那么或许呢是因为性和身体的关联性呢是最大的。在古代的世界呢，婚前或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啊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也被认为是一种默许的生活方式。人们认为性的欲念呢应该获得满足，而不应该加以制止，所以在异教文化中啊常常会有淫乱的场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他就提醒信徒啊要远避淫行，因为他们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联合了，成为一灵了。那么在保罗看来，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罪啊，都在身体之外，但是唯有行淫的人乃是在身体上得罪自己。那么得罪自己的身体有何严重性呢？由于身体已经连于基督了，那么因此得罪身体啊，就等同于得罪基督。保罗就提醒受信人，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那么故此信徒呢要谨慎，既然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了，那么就不能够任意妄为的再去生活了。那么就好比夫妻两个人啊，一旦是联合以后啊，就不能够单为自己而活一样了。保罗在这里警戒信徒要致死这些不讨神所喜欢的行为，这对信徒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现在的情况呢，虽然比保罗时代的情况稍微的好一点，但不可否认的就是现在在大城市啊，婚前同居好像是一种风气。在一些发达国家，那么性生活更加开放啊，同性恋很多都已经合法化了。在国内呢，好多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啊，为了省房租就选择和异性啊住在一块儿，而且发生性关系他们也会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呀。反而对那些持守信仰坚持婚前保守圣洁的人，他们却嗤之以鼻。有些信徒啊，甚至是教会的同工，那么类似的事儿呢也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牧师发现了，要求他们来分开，他们就宁可离开原来的教会呢，他们也不分开。有些结婚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夫妻呢长时间分开，丈夫或者妻子就面对很多试探。有些人觉得在外边寻找其他人也是理所应当的呀。你看，现在的环境呢，对于信徒来说有很大的影响。虽然现在外在的环境啊对信徒来说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保罗的警戒依旧来生效，因为如果不制止这些行为，那么神的审判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在第六节，保罗提到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神他必须对付罪恶， 拨乱反正，对自己的儿女，那么神尤其会管教。试想，哪有孩子不被父亲所管教的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经文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信徒呢，千万不要试探神的底线能够到哪里。神对付悖逆的人，从来都不会手软的，问题只是迟早罢了。亲爱的朋友，我们需要留意，不要觉得自己对淫乱呢、有免疫力啊，不谨慎。那么大卫的例子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警告。所以，想要战胜淫乱的罪，那么除了靠着主耶稣之外，还有就是要逃避。某大公司准备以高薪啊雇佣一名司机，那么经过层层选拔，最后这个机会呢就落在了三名技术过硬的人他们的身上。那么最后的一关考试开始了。主考官就问他们说了，悬崖边呢有一块金子，你们开车去拿，那么你们会把车开到离悬崖多远而不至于掉落呢？第一位司机他就充满自信的来说了，他说，我可以停在离悬崖边2公尺的地方。那么第二位呢，他更有把握的说了，我可以停在离悬崖边0.5公尺的地方。那么第三位则回答说，我会远离悬崖，越远越好。那么结果第三位呢就被录取了。那么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离诱惑越来越远，那么也是避免跌倒的一个方法。亲爱的朋友，不少很有恩赐很热心爱主的信徒都在性的问题上最后跌倒了，损害了自己的侍奉、家庭还有事业，这实在是很可惜的，连传道牧者也不例外。那么富士德他曾经指出，钱、权、色是三件最容易让信徒跌倒的东西。或许在这三件之中，性的诱惑力和破坏力呢是最大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反思，我们有没有沉迷在甚至沉沦在不圣洁的关系中呢？我们在哪些方面继续放纵自己呢？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呢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基督徒不是要活出什么人设，而是要活出神所赐属天的新生命。特别是如今，活在性开放的淫乱时代，基督徒唯有靠主得胜，才能守住信仰底线，做一个神眼中的信实的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日。